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禁止走进一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总部，然后抄起一根棒球棍把 CEO 的办公桌砸了个稀巴烂。
可能还要顺手把保安给赶出门外。
对，连保安一起赶出去。你觉得做完这些你能全身而退吗？你绝不可能指望自己能平安无事的走出去，对吧？
显然不可能，法律和公司的安保系统会立刻让你付出代价。
没错，其实呢，2000年前的那个春天，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时，他做的事情，那个量级或者说那个危险程度，大概就是完全一样的，
甚至更严重，因为那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机构，那是整个犹太社会的宗教、经济和权力的绝对中心。
哇，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一时冲动。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入解析。今天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份极具分量的硬核史料，由历史与神学学者克雷格·基纳博士对马太福音第26-27章所做的深度学术讲义。
是的，我们今天的探讨呢，其实不是一次普通的宗教文本阅读，我们要把它当成一场拨开历史迷雾的侦探之旅。
对，我们要带你穿越回公元1世纪的耶路撒冷，去看看那场改变了人类历史走向的审判和处决背后，那些真实的政治博弈、社会风俗，还有极其残酷的，真的是极其残酷的物理细节。
没错，当你真的读懂了这份史料，你会发现我们脑海中那些关于最后的晚餐啊，或者犹大背叛的古典画面的滤镜全都会被彻底打碎，
会有一个接一个的啊哈时刻。好吧，让我们来剖析一下故事的起点。刚才我们提到砸桌子，所以这场死亡根本就不是一场意外，对吧？
绝对不是意外。理清了这个前因后果，你才能理解后续的那场审判。耶稣当时公开在圣殿挑战祭司贵族，这在逾越节期间是极其危险的。
逾越节期间人很多吗？
非常多，耶路撒冷的人口在那个节日会激增好几倍。任何可能引发暴乱的火苗，罗马人和犹太高层都必须立刻掐灭。史料里其实对比了另一个历史人物，叫约书亚本汉纳尼亚。
这个人也砸了圣殿吗？
他也是公开反对圣殿，结果呢，他被逮捕了，而且被极其严厉的鞭笞，据说一直打到骨头都露出来了。
天哪，骨头外露，那为什么他没被处死？
这人可能就是个疯子，而且他没有追随者，他们不怕疯子，他们怕的是影响力，
所以他们就把他放了。但耶稣不同，耶稣有极大的危险性，因为他身后跟着大批的群众。
就是这样，所以他的结局是必然的。但有意思的是，在面对这个必然的死亡倒计时的时候，史料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极其悬殊的关于生命估价的对比。
那个极其昂贵的香膏，对吧？
对，一个无名的女子拿了一个极其昂贵的雪花石膏瓶，那里面装满了可能来自印度的珍贵纳达香膏。
印度？2000年前从印度进口到耶路撒冷，那得多下钱啊？
下至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整整一年的工资。这很可能是他家里祖传的，就是传家宝之类的东西。
但他毫不犹豫地打破了，全涂在耶稣身上，
倾倾所有。
没错，耶稣当时预言说他的故事将会传遍全世界。
吉纳博士在史料里补充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这比古罗马著名诗人奥维德的愿望还要成功。
奥维德不是一直渴望名垂青史吗？
是的，但现实很骨感，今天知道这个无名女人的现代人确实比知道奥维德的人要多得多。
这确实是个很震撼的对比，但同时呢，在同一个屋檐下还有另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估价。门徒们还在抱怨香膏浪费，而犹大
更直接，他跑去找祭司长，以30块银钱的价格出卖了耶稣。
30块银钱，我们现代人可能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觉得可能是一笔巨款。
根本不是，在出埃及记的律法规定里，30块银钱刚好是一个奴隶的法定赔偿价格。
哇，等一下，你的意思是同一个人在这个女人眼里是无价之宝，甚至值得打破缠家宝，但在她的门徒犹大眼里，她就只值一个奴隶的钱。
说白了就是这样，一种极其恶毒的贬低。
这太讽刺了。那带着这种充满香膏气味，又混杂着30块银钱铜臭味的氛围，我们就自然地转入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顿饭，也就是最后的晚餐。
对，
这时候我们要请听众朋友们彻底把达芬奇那幅名画从脑子里赶出去。
就是那种大家都排排坐，坐在长条桌一侧的画面。
这么隆重的宴席时，他们用的是一种叫做 triclinium 的三面沙发。
三面沙发，所以他们根本不是坐在椅子上的。
不是，他们是斜躺着的。就是依靠着左肘侧卧，然后用右手去取桌子上的食物。
依靠左肘，那他们的脚放在哪儿？
脚是朝向远离桌子的后方伸出去的。
哇，那这个真实的就餐姿势简直完美解释了文本里的很多谜团啊。比如约翰福音里说门徒靠在耶稣胸膛上，我还一直纳闷坐着怎么靠呢？
对，因为如果你向左侧卧，你右边的人只要稍微往后一仰，他的头自然就贴在你的胸膛上了。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物理空间。
还有路加福音里那个女人在背后给耶稣洗脚，脚朝外，这就说得通了。她可以完全不打扰别人吃饭，就在外围操作。
没错，所以你看到了吧，这不是一个静态的排排坐，而是一个充满肢体交集非常动态的场景。而且在逾越节的语境下，这顿饭充满了幽默和隐喻。
幽默？逾越节宴席上还有幽默？
哎，按传统，宴席主人要解释食物，拿起饼的时候要说，这是我们祖先在埃及吃的受苦之饼。基纳博士分享了一个一世纪的冷笑话。
什么冷笑话？
就是如果那块饼真的是物理意义上当年祖先吃的那同一块饼，那它不仅有1300年的历史，而且早就被别人嚼过了。
天哪，那也太恶心了吧。
所以这显然是一种上相嘛。当耶稣打破传统说这是我的身体时，他契合了逾越节的传统，但也极其震撼地预告了自己将成为牺牲品。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种代表着极度平等甚至牺牲自我的圣餐，据说后来被完全取节了。
是的，当这种聚餐形式后来传到希腊罗马文化里，比如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变味了。
怎么变味了？
罗马人吃饭是极其讲究阶级的，他们把这种社会阶层高低带到了圣餐里，富人高高在上，吃好喝好，穷人被安排在边缘，甚至吃不饱，这就完全剥夺了这顿饭初始的核心意义。
也就是说，那种大家平等的侧躺在一起，互相贴着胸膛的亲密感，被世俗的阶级观念给摧毁了，
彻底摧毁了。
真让人唏嘘。不过这顿饭局上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吃完饭，从这个充满隐喻的宴席离开，他们走进了一个充满背叛与暴力的真实黑夜——克西马尼园。
在这里，我们要面对的是一场极其惨烈的心理战。
晚餐确立了耶稣牺牲的意愿，但花园里的时间让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心理折磨。史料里说，犹太人在逾越节其实是有熬夜传统的，对吧？
对，有点像我们现代人的守岁。但那个晚上，他的门徒们竟然全都睡着了。
全睡着了。就在耶稣最痛苦，甚至祈求上帝撤去这杯的时候。
是的，耶稣表达了极大的恐惧，但他最后依然选择了顺服。基纳博士特别指出，这段记录非常符合历史学上的尴尬标准。
尴尬标准，这个怎么理解？
就是说，早期的教会极力想要树立耶稣的光辉形象。如果他们在捏造历史，他们绝不会凭空编造一个会软弱、会恐惧，甚至意愿一度和天父不同的耶稣。
你的意思是，因为这事儿太丢脸了，太尴尬了，所以他反而是真的？
没错。这恰恰证明了史料的极度真实性。
等等，我突然想到一个逻辑漏洞啊！如果当时门徒们都在呼呼大睡，那到底是谁记录下耶稣当时的那些痛苦祈祷的细节的？旁边又没有录音笔。
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基纳博士用史料解释说，这很可能是耶稣在复活后的那40天内亲自口述并传承给门徒的。
哇，这就全串起来了。就在这种极度孤独的挣扎之后，黑暗中的逮捕来了，而且是带着一个吻。
那个著名的犹大之吻，在很多文学作品里这被描写得很煽情，但在当时其实这个动作有极其冷酷的实用功能。
实用功能？亲吻能有什么实用功能？
那个词叫 filial， 本意就是亲切的问候，是一世纪很常见的社交礼仪，不是什么情人的吻。你要想象那个环境，满月之夜， 带着火把的立位人圣殿卫队，
也就是当时的宗教警察去抓人。
对，如果在黑夜里带着火把的卫队贸然冲入人群，目标很容易趁乱逃跑，火把的光照范围很有限，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内部人。
没错，需要犹大像没事一样走过去，用最平常的社交礼仪靠近，然后精准地标记出谁是耶稣。
这真的是让人背后发凉的算计，但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一场实力极其悬殊的对况。彼得拔刀砍掉了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耳朵。
对，但耶稣立刻拒绝了暴力，他说他其实可以呼唤12个营的天使。
12个营？这个兵力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这就是一个极其震撼的军备对比了。在罗马军队里，一个满编的军团大约是6000人。
那12个营就是好几万人了。
对，而且你要知道，当时罗马帝国在整个犹太地区连一个完整的军团都没有驻扎，最高兵力远远不到这个数。
天哪，也就是说，耶稣当时说他拥有的力量可以直接把当地的罗马驻军碾压几十遍。但他放弃了这种绝对的武力反抗，任由自己被带走。
是的，这就引出了接下来的事情，一场充满政治算计、彻底颠倒黑白的审判。
这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我们现代人看历史上的审判，总觉得那是庄严的、严谨的，但史料显示，这场审判简直就像纸牌屋一样，充满了政治妥协和利益交换。
这绝对是一场非法的公会审判，它发生在深夜，在大祭司该亚法的家中，而且是在节日贺。
我听说这好像违背了犹太人的律法。
有人提出这违背了米舒拿的律法，但基纳博士指出，那是公元220年法利赛人理想化之后的律法。
也就是说，一世纪的这帮人根本不在乎。
对，一世纪那些腐败的撒都该人和祭司贵族，为了除掉异己，根本不在乎什么程序正义。
那这种闭门黑箱操作信息是怎么流出来的？不可能有庭审记录吧？
在古代社会，保密其实是个伪命题。罗马元老院和犹太公会都经常有泄密，当时在场的人里很可能就有暗中同情耶稣或者后来成为门徒的人，比如亚历马太的约瑟。
原来是内部爆料。那审判的具体过程呢？听说他们找了假证人。
对，但是假见证失败了，按理说应该处死做假证的人，但他们根本没有执行。大祭司该亚法最后是诱导耶稣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然后大祭司做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动作，
他撕裂了自己极其昂贵的大祭司礼服。在当时，这表达的是遇到亵渎神明事件时的极度悲痛。
看起来非常虔诚，但聪明的该亚法马上就把这个罪名给转换了，对吧？
非常迅速，因为他知道罗马人根本不管你犹太人神学上的亵渎罪。如果你把一个犯了亵渎罪的人送到罗马总督那里，总督只会让你滚出去。
所以他必须给耶稣扣上一个政治罪名。
没错，他把罪名转换成了自称犹太人的王，就这变成了叛国罪，是直接挑战罗马皇帝的权威。
把球踢给了罗马总督本丢比拉多。那比拉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塔西托的史书中提到过他，比拉多其实是个典型的欺软怕硬的人，英文就不理。
欺软怕硬？他不是手握大权的罗马总督吗？
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他确实随意杀戮。但面对更强硬的犹太权贵集团的反抗时，他就会退缩，因为他的政治软肋非常明显。
他的软肋是什么？
他出身比较低，只是骑士阶层，而且他在罗马的政治靠山禁卫军长官三央怒斯当时正面临政治危机，这就让罗马皇帝提比列陷入了极度的偏执和多疑。
所以比拉多极度害怕自己的辖区出现任何政治动荡，哪怕是别人诬告的动荡，他害怕皇帝一怒之下要了他的脑袋。
没错，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但在政治利益和群众的压力面前，这个大权在握的总督懦弱地妥协了。
权力的懦弱导致了无辜者的毁灭，而这种上层的政治妥协最终落在个人身上，就是极端残酷的物理折磨。随着审判结束，参与这场背叛的人也各自迎来了心理的崩溃。彼得和犹大上演了两套完全不同的悔改剧本。
彼得是因为浓重的加利略口音在人群中暴露了身份，面对强权他极度恐惧，三次不认主，最后痛苦悔改，这展现了非常真实的面对恐惧时的软弱人性。
那犹大呢？
犹大选择了上吊自杀。 在当时的一世纪，这被视为极度不光彩的死亡方式，类似旧约里大卫的那个叛徒亚西多夫。
犹大4000板的30块银钱扔回了圣殿，结果这帮祭司的操作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极其讽刺的礼仪捷径。
是的，祭司们用这笔钱去买了摇户的一块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这是血钱，放入圣殿库房会带来仪式上的不洁净。
我的天哪，他们的双手刚刚沾满了无辜者，甚至在他们看来是上帝之子的鲜血，策划了一场谋杀，回头却在斤斤计较着这几块钱放进库房会不会不洁净。
这就是极度的器质化的伪善。而在这层伪善之下，就是罗马刑罚真实残酷的面目了。
我们来聊聊这个残酷的物理学吧。
嗯，
首先是鞭刑。
对，很多人以为鞭刑就是抽几下，但在犹太律法里，打人是有39鞭的上限的，可是罗马人没有。
罗马人没有上限，那他们用的是什么鞭子？
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叫 flagellum 的皮鞭，这可不是普通的皮鞭，鞭子的末端绑着尖锐的骨头和碎玻璃。
骨头和玻璃，直接抽在人身上。
没错，每一鞭下去，骨头和玻璃就会死死咬住皮肉，然后硬生生撕扯开来，所以根本没有上限。很多人在受这种刑的时候，背部被完全撕裂，骨头直接外露，很多人甚至撑不到十字架，直接就死在鞭下了。
这简直是人间炼狱，然后就是无尽的戏弄。
士兵们给他戴上荆棘冠冕。史料里有个细节，这顶冠冕的刺儿很可能是朝外的。
为什么朝外？不应该是朝内砸进头皮吗？
它是为了模仿当时希腊化诸侯佩戴的那种光芒状的王冠，这是一种极致的嘲弄。当然，粗暴的佩戴依然导致了头皮大量出血。
他们还给他穿上褪色的士兵披风。
对，在希腊语里，颜色词义的范围是有重叠的，那件披风介于紫色和红色之间，用来嘲讽他自称犹太人的王。
接下来就是通向十字架的路。
这里又要打破一个滤镜了。在真实的罗马刑法中，犯人通常是不需要扛着一整副十字架的。
只扛一部分吗？
直立的木桩通常已经固定在刑场了，犯人只需要扛着那根横木，也就是 patibulum， 走向刑场。
哪怕只是横木压在刚刚受过碎玻璃皮鞭血肉模糊的背上，那也是绝对的酷刑啊。
就在这个地方，我发现了一个极其强烈的反差。
你是指门徒的反应？
对，过去3年里，耶稣无数次教导他的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这可以说是他最核心的教导。
是的。
可是当这一刻真的到来，当真的有一块血淋淋的横木需要人去背起来的时候，那些曾经信誓旦旦的门徒呢，全跑光了。
一个都不剩。
最后，罗马士兵不得不临时在街上抓了一个过路的古里奈人西门来代劳扛这块木头。确实，所以当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收束思绪，回顾基纳博士抛弃的这份史料时，你会发现这远不只是一份宗教信仰的宣言，
它更像是一张关于人性的终极 X 光片。
没错。在这张片子里，你看到了比拉多在政治权力面前的见风使舵，看到了宗教体制内那种竖着血钳的伪善，还有门徒在面对死亡恐惧时暴露出的极度懦弱。
对，正在收听的你而言，这绝对不仅仅是2000年前发生在中东的某一个故事，它其实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齿轮往往就是由人类最深层的恐惧、最阴暗的利益算计，以及偶尔闪烁出的像那个打破香膏的女人一样无私的奉献共同推动的。
历史其实就是无数个人性的集合。
没错，在今天的探讨结束之前，我想给你留下最后一个可能会在脑海里余音绕梁的问题。去想想那个临时被抓壮丁的古利奈人西门吧。在那个清晨，他可能只是个普通的旁观者，甚至只是路过，但他却非自愿地被拖入了人类历史上最沉重的一幕，被迫扛起了那块沾满鲜血的木头。在你的生活中，那些最终定义了你人生轨迹的沉重时刻，有多少是你主动选择的？又有多少是像西门一样，在毫无防备的街头，被命运粗暴地放在你肩上的呢？